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文慧老师早上好。
万峰老师早上好，还有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早上呢，香港这边呢天气很好，至少文慧一路走到公司呢都觉得哇天气很棒很好，但是就觉得闷闷的。然后呢我到了公司啊，大概是7:15左右吧，我看到外头突然呢一片鸦呜呜的，乌鸦的鸦，鸦呜呜的，哇，一大片的黑云呢笼罩着公司这块地区。然后文慧在想，万峰老师惨了，他回来的时候一定会下大雨，然后他会成为一早第一只落汤鸡。
没事儿，我肯定只有比我更多的落汤鸡还有人在。
你这样自我安慰啊。
因为我今天早上洗过头了嘛、那所以反正都是湿的。那这样挺不错。
哎，那我们要为万峰老师祷告了啊，因为呢他现在衣服好像还是有一点湿湿的。那么在这个直播间的空调很厉害啊，希望他不要感冒。同样的也是提醒大伙儿，因为呢高温预警一直存在，不管是这个东西南北部都是高温预警，那希望大家要小心，外头很热防中暑，到了里头有空调呢就要防这样的感冒，一出一入温差很大，很容易呢身体就失调了。文慧建议呢空调房可以的话呢就是把这个
调低一点，
不是把窗户呢开一小缝，因为要让这个外界有这个自然空气进来。万峰老师不要做那个表情，
太恐怖了，
这是医生给我们的建议啊。所以如果你整天待在空调房，而且是密闭式的空调房呢，虽然很舒服，可是呢对身体不是太好。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在空调房还是开一点的窗户，让这个自然风，上帝创造的自然风进来屋子里调节一下。
那个时候呢我家装修呢，我呢就那个旧房东呢他就有个浴霸，于是呢他浴霸我又不用，于是我安装在我其中一个房间里头。
然后呢
当他我需要的时候他就可以来抽风，因为我有一个房间的那个窗户很小，所以呢我就令我的房间可以自动通风了，
是干爽一点是好的啊。另外呢我们也继续的纪念呢、这个山东那边还有呢湖南洞庭湖这边呢，我们继续的纪念，因为大坝决堤呢还在抢修当中。那么应该呢，昨天到今天，洞庭湖那块呢，应该都已经全部呢抢修完毕。那山东这块呢，也应该是。可是我们知道，洪水过后呢，很多人失去了他的家园。那现在呢，他们真的要重回家园，重拾一切。那求神也保守他们的平安。好，今天节目当中呢继续呢一起灵修，还有圣经深度行，我们进入使徒信经。
使徒信经，
我信
这个是圣经吗？
使徒信经吗？你没听到我讲吗？
但是使徒信经是圣经深度行吗？
对，那使徒信经它是来自于圣经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来谈我信身体复活，那这也是圣经当中很多的经文的教导。所以呢我们呢要来研究研究探讨，就是呢我们的使徒信经我信身体复活。然后呢我们就和大家呢来做一些呢心理性格测验。 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我们讲到熟人羞耻症嘛，那为什么会有这种一下子像社恐，一下子像社牛呢？我们可能做一点呢，这个性格测验，更多的认识自己。好，接着呢，就是每日一问，今天的台庆问题，还有呢，就是查考呢，这周的金句，出埃及记23章24节。那最后，请大家现在赶快行动，就是把你的代祷事项告诉我们。
对了，今天呢，我们呢就是由我负责祷告啊，所以呢，有什么代祷事项呢，都放在我那个第五空间里头。
我以为说放在你的兜兜里呢。
啊，放在我兜兜里也没错。
那夏天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呢睡得不太好，不太安稳，为啥呢？因为
开空调太小。
哎，对，太热了，空调太高啊，譬如说你开到25、26度，这个又闷在这个密闭的房间里，难怪你会觉得太热。那又或者是你为了省电不开空调但是风扇呢吹的都是热风，所以呢就告诉大家，夜晚睡眠温度呢不宜过高，因为我们身体核心的体温降低，人呢才能够启动睡眠的模式，并且进入深睡眠的状态。那较为适宜人类睡眠的环境温度是多少呢？
20度、18度，
摄氏25度，摄氏25度。那你的心不够静啊，心静自然凉。
那我开空调了干嘛？心静自然凉。
所以你的心不够静啦。那如果夜间室内温度呢超过了25度，就会。
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你25度不是问题，而是呢我在房间里头以后呢，那个温度升起来啊，
所以呢，
我发热。
那所以呢，万峰老师，我说的是你当时环境的25度，谁叫你去拿外面的25度跟你房间里头的25度？如果你房间里头的温度已经高过外面的25度，那就请你开空调呗，对不对？你就不要为了杠跟我杠嘛，对不对？那所以呢，在这里就讲到，如果呢这个温度超过呢摄氏25度，会影响我们的人体散热。就像万峰老师刚才说的，外头明明很凉，进了室内因为不通风各方面，所以呢室内一下子呢从外头的22、23呢飙到了27，那这个时候你当然就要想办法啦，开风扇啦，开窗户啦，或者是像万峰老师这样的急不可耐，赶快呢去开空调。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在睡眠状态，就会中断你正常的睡眠过程，导致你入睡困难，睡眠品质差，睡眠减少。那所以请大家看看，那你就想那开空调好呢还是开风扇好呢？反正呢
我现在家里头的空调有个特别的功能，就是呢睡眠功能，它就是呢让你入睡的时候呢把那个空调温度调低一点，让你容易入睡，然后入睡以后呢就调到挺高的，因为你反正感觉不到嘛，然后到你醒的时候又变低了，那样去省电。
对，这个应该像万峰老师那样去买个智能的空调机就是智能的冷气机。好，那注意，不管空调或风扇，不要让冷风对着你的身体直吹。如果你就觉得，哎，我真不想开空调，我想自然一点，而且省电一点，那建议将室内呢多个房间的门打开，保证你全家呢室内空气流通，
真的流通才行啊。
对呀，
因为可能你家本来里头就不流通，因为我发现我家呢那个空气都是从门缝儿那样进来，
叫你把门打开嘛。
但是我打开了，那就人家就晚上进来我家那咋办？
万峰老师，你真的是为杠而杠啊！不需要打开你大门，我相信博士你的智商也不用那么样。
我家的空气就从那个大门的门。
你们家没有其他窗户吗？
没有。
好，
很那个窗户没封。
哦，他家呢是那种呢大厦那种。我们说过的整面墙都是呢整面的玻璃帷幕啊，难怪他家没窗户。
没风。
好，那像万峰老师这样，那没办法了，你不能享受自然风，你们家呢就有那个刚才你说好漂亮的那个好智慧的那个智能空调嘛，对不对？
对啊，
你就使用智能空调就行了。但是我们其他人有窗户的，就好好的把窗户打开呗。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渴。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当我们与朋友同事日渐熟络，彼此间交流可能会来得更加直接，减少转弯抹角，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仗着与别人交情深就摆出一副老大哥的姿态向对方提出建议。即使我们的出发点是为对方着想，也应该顾及对方聆听时的感受，尽量以平和的态度说出来，并表明愿意提供相关帮助。这样，对方将有更大的意愿去聆听我们的建议，彼此的关系也会加以延续。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
早上的7:46，您正在收听的是2024年7月10号星期三早上7:30到8:30为您直播良友电台的节目《线上今天》。
对了，刚才放的歌《耶稣是我的好朋友》啊，我差点听成《耶稣是我的男朋友》了。
万峰老师，我今天早上真的觉得
怎么？
你是不是在角色扮演啊？
怎么
角色扮演？
怎样
就是呢，你从刚才呢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你就显示了你今天的智力商数，也就是智商出现了故障啊。你是 AI 吗？有一些应该博士呢不会说的话您都说了，譬如说叫您呢开窗户，您就提到呢要开大门。然后
我家的空气真的从大门进来吗？你为什么不
说我开窗户呢？然后一首好好的诗歌《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你竟然可以听成了《耶稣是我的男朋友》，你在想啥啊，万峰老师？
就是呢，在教会我们崇拜学里头，其中一个研究就是说，我们将耶稣的角色呢，就从那几百年来呢，就不断的转变。其实《耶稣是我的好朋友》这些歌呢，是100年前才会出现，之前都没有这个事儿，因为呢以前跟神的关系比较遥远，就觉得哎呀我要敬畏他，我要崇拜他，
不会
呀，很难。
我觉得你看新约四卷福音书，耶稣自己也说他是我们的朋友啊，对不对？
对呀，但是早期的赞美诗他比较着重这个耶稣的那个神
性。神
性。对了，所以呢耶稣是我的朋友就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
耶稣恩友。
对了，这首歌才开始有这个的题目，之后就再多一点点。
那请问一下，
但是再推远一步呢，就是说哎，耶稣是我所爱的，我与他同行，我就跟他一起，那个就是耶稣是我的男朋友的感觉嘛。
哦，
或者你用一个神学一点的角度说，基督跟教会就是啊，新郎跟新妇嘛，这样就啊，神学一点，对吧？
是，那其实应该回到旧约的雅歌当中。那我想万峰老师讲的呢，大家可能都有体会，就是我们爱耶稣哈，爱到一个地步啊，就像那个爱情那样的强烈，就像爱情那样的坚贞。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去形容，形容那种感情的强烈，形容那种的渴慕。因为凡是恋爱过人都知道，哇，你心心念念的就是对方，吃东西想着对方，然后呢去哪想着对方，那讲的就是对耶稣的那种渴慕，讲的就是对耶稣的那种啊，你心里就是挂着耶稣，讲的就是跟耶稣那种的亲密。那爱人之间就是什么话都想跟对方说，对不对？什么事情都想跟对方一块儿做，那讲的就是这一方面的啊。那我相信大家呢都有所体会。那所以呢，如果你说耶稣是我的男朋友，我觉得也可以，但是我想呢更进一步的应该是这首歌，
耶稣是我的老公
好朋友。好朋友。
我以为说基督跟教会嘛，
我觉得不要把它套进人的那种关系里头，因为很容易呢有其他不好的联想或误导。所以刚才文慧讲的就是圣经，譬如说雅歌有描写，或者是基督的心腹新郎，我觉得他强调的是那种感情，那种激烈的感情，那种心心念念的感情。但是如果你把那个角色套进去的话呢，就有一些危险。
对了，不要倒过来了，就是呢他只是用这个男女的关系作为一个比喻，你就不要把这个比喻作为那个主体，然后就把那个倒过来了。
哎，对，所以万峰老师，你干嘛自己先抛个饵，然后现在又自己在那边解释呢？
就是让我们呢有一个更深刻的神学讨论，不然你怎么会发展这个美好的这个讨论呢？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万峰老师常常把我们的这个讨论带偏了，我们讨论到这个朋友今天的经文反而就忘记，这会不会是我们的情况呢？常常就是忘记了神的话，然后呢就围着神的话怎么解释啊，然后 后啊，什么原文是怎么说的，然后环境又是怎么样，以至于忘记回到圣经的本文呢？
对呀、啊，很多讲道人都是这样。
今天你也是这样。
对啊，看了诗经书不看圣经。
对，你就是这样子，那只听了这个歌，然后呢，一下子呢，思想就不知道呢，延到哪儿，烧到哪儿了，忘记了今天我们领受的经文，大家还记得吗？不要被万峰老师刚才那个讨论啊，虽然那个讨论我们会觉得很有意思，但是不要忘记了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领受的经文是什么呢？很有用的，我觉得对我们很有帮助的，提醒我们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其实这节经文呢，对自我形象呢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但是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早上7:51了，我们要来学习圣经深度行，我信身体复活。学习之后呢，可能我们会再就如何看待自己呢再进一步的讨论。
进入福音书，广度鸟瞰，深度挖掘，认识耶稣生平。圣经深度行，深度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们平安。耶稣基督的受难和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我们呢，常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谚语，人死如灯灭。按照自然条件而言呢，死亡就是地上所有关系的一个停止。死亡呢，是一个奥秘，人心不可以参透。因为没有一个人死亡之后又回来，作为目击者告诉人类死后的情形到底是如何的。真正有资格告诉人死后情形的，只有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正如圣经所说，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在使徒信经中有这样的一句话，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因此呢，每年的春分月圆之后的第一个周五，即是基督教的受难节，纪念主耶稣为人类在十字架上的受难。而复活节呢，是之后的顺推第三天的主日，纪念主耶稣的复活。今天呢，我们会结合路加福音24:36-43耶稣复活后的经文，和大家分享有关复活的信息。经文是这样记载的，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身体的复活，就好像正常人一样，有骨有肉，而且可以吃东西。如果我们结合约翰福音、路加福音以及使徒行传对耶稣复活之后的描述呢，
我们对复活就会有一个更为鲜活的认识。比如在约翰福音的20章中，我们看到复活后的耶稣，他不受时空的限制，超自然地摆脱裹尸体的细麻布头巾，离开了坟墓，自由地进入关着门的屋内。路加福音的24章31节让我们看到，耶稣复活之后，他可以忽然地离去不见了。而使徒行传的1章，耶稣复活之后，在门徒的眼前被云彩接去，上升离开了这个世界。弟兄姐妹，很显然，耶稣复活后的身体不同于复活前的身体，它是一个灵体。当某一天我们要住在神所赐的新天新地里的话，我们就必须要经历改变。正如哥林多前书15章特别指出的，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够承受不朽坏的，两者是不能相配的。神的心意是要改变我们的身体，让我们能够承受神要赐给我们的新天新地。正如保罗所说，如今我要把一件奥秘的事情告诉你们，就是我们都要改变，羞辱的成为荣耀的，软弱的成为强壮的，血气的成为灵性的。而改变的过程呢，是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里让我们看到，复活不是个别发生的，而是在基督里所有的人身上同时一起发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习惯了去听关于复活的事情，因此呢，我们常常觉得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我们失去了那一份兴奋的心情，又或是呢，我们不再去思想复活的生命意义。可能是我们太忙碌于日常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不会去理会我们是不是真的会复活，更不关心复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呢，我们只能够以物质的眼光来看待今天，而失去了神给我们生命里最核心的那一份满足和喜乐。弟兄姐妹，神借着我们身体的复活，要赐下一个极其丰富的恩惠给我们，不仅是关乎今生的盼望和平安，而且是不能够以有限的身体和有限的今生来承载的。这意味着你今生所得的绝对不是你最好的追求，或者是最终极的追求。你真正的盼望是在神所给你的永恒当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是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加伟大的。腓立比书3章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盼望弟兄姐妹都能够长存复活的盼望，等候主荣耀的再来。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下次再会。
没有。
他的一生只有短短的33年，
基督的爱
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
难以置信，
是伟大的君王，也是谦卑的仆人，
基督，
这一切只因为爱。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舍己，就让我们
献上自己，天天为主而活。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的8:05，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清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那么星期三呢，有万芳老师跟文慧在这儿。万芳老师今天呢，真是呢回归儿童本性啊，一天到晚呢，都活蹦乱跳的。但是
早上好，
但是
早上我拦阻你。
但是早上这个时间呢，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调皮捣蛋，让文慧想到呢，我星期天在教会教的幼儿班，其中一 个小朋友就是呢，所有的小朋友认真听话的时候，他就蹦出来，就是跟你说，老师我要喝水，老师我要去洗手间，老师我要干嘛干嘛的。我觉得今天万峰老师就这样，为什么呢？
为什么？因为是礼拜三呢，沉闷的礼拜三，
所以
开一点新的出路。
哦，万峰老师很棒呢，还记得我们说过啊，一周当中最累的是哪一天呢？原来是礼拜三。啊，因为他已经工作了两天，然后呢前面还要工作两天才可以放假，所以礼拜三呢，星期三通常是一周当中最累的。好，谢谢万峰老师啊，用这种方式呢来告诉我们，其实呢我们在累的时候呢也可以呢自我调节。
乱说话可以乱说话吗？
可以自我调节一下，就是呢放松一下。那因为今天要和大家来说什么呢？情绪不稳定的人容易中风
啊。
哎，万峰老师，
是你
对呀，我正要说，你不能把你的放松，你的快乐建筑在我的痛苦之上，知道吗？
你痛苦比我痛苦好啊，不是吗？
竟然这样说。那今天呢，我们啊来探讨一下啊，你是什么性格的人呢？啊，特别呢，今天早上我们灵修不是说过了吗？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要看自己合乎中道。问题是，你究竟对你自己怎么看？你认识自己吗？那还有很重要，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回到圣经中，我们透过圣经去认识神，但有的时候也是透过圣经去认识自己。譬如说刚才圣经深度行，我们讲到呢，我信身体复活，那么你是不是相信这个真理呢？
对啊，所以我要土葬，所以才留个身体可以复活。
那如果你相信呢，哎，这个圣经真理，那你看待自己的身体，你看待自己现在活在世上的生命旅程，又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了。所以呢，认识自己其实是各方各面，而且呢，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每一天经历的增多，我们的对自己的认识也在变化中。好，那刚才说到情绪不稳定的人容易中风啊，这是来自于呢法国的一家大学呢，他们所做的一项呢研究。这项的研究呢，数据就表明，跟富有责任心的人群相比，神经质性格人群更容易发生脑中风。啊，这里就讲到两种性格了，一个就是不能说性格，而是那种倾向啊，就是富有责任心的人。
好，
还有呢，神经质。好，那研究人员呢，采取了目前的国际通行的啊，就是大五人格模型。
什么东东？
就是五大类
啊。
五大类的人格模型。好，我们来看看这五大类的人格模型啊，就是责任心啊，负责啊，勤奋啊，想得很周密啊，做事情很周密啊，细致啊，这是责任心的表现啊，就是这个人格模型啊，是很有责任心的，很负责，很勤奋，做事想的都很周密，那也很细致
啊，这个容易中风。想太多。
真的吗？
太考虑多，用脑太多。
好，
发达。
真的吗？好，再来第二个，外向型。外向型的人格呢是外向，很热情，所以呢很友好，很健谈。那再来一个亲和性啊，亲和性就是乐于助人，很热情，很心软，很富有同情心。
那这些好像跟中风没什么关系吧？
他讲的是透过这五大人格类型啊来看
分类，看看哪一类比较容易中风。
对对，所以你不要马上就还没说完，你又马上把那个问题提出来。然后呢，还有神经质，就是喜怒无常，还有焦虑，还有紧张，还有呢。开放性的人格啊，有创造性啊，这个人呢，当然因为他开放性嘛，所以他不受一些固有的思想啊或者环境呢所束缚，所以他有这个创造性，有想象力，有好奇心，心胸宽广，而且容易 不是容易，很喜欢冒险。好，刚才讲了，原来呢，这个人格呢有五大模型，有责任心呐、啊，有外向性呐、啊，有亲和性呐、啊，有神经质啊，有开放性呐、啊。那研究就表明呢，外向、开放、亲和和脑中风没有关系。
对呀、啊，
嗯，但是神经质跟责任心就有关系了。怎么说呢？那如果呢，神经质的人，哎，我在说神经质的人的特征是什么？喜怒无常，而且很容易焦虑，很容易紧张。神经质的人呢，你有这种人格特征呢，这个神经质的水平每升高一个档位，脑中风的风险就增加了11%到35%，危险吧？神经质的人。那么责任心的人呢，有责任心这方面的人格特征的人呢，每升高一个档位，脑中风怎么样呢？
责任心、啊、
降低11%到39%，那好像往两个方向走了。哎，神经质水平每升高一个档位，脑中风增加了11%到35%。
哎，幸福一号说的很清楚，就是情绪不稳定，一激动呢，血压高就中风了嘛。
对，
就这么简单。
但是我们常常以为责任心的人呢，例如负责、勤奋啊、周密啊、细致这样的人，也很容易怎么样？紧张啊，压力很大，他们可能脑中风也大。哦，不是的，这个研究告诉我们不是的。那来自于国内的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神经内科也做了这样的一个表达，他们说呢，责任心强的人往往高度自律，也更关注呢自己的健康
啊、哦，所以经常看医生，所以就没那么容易
中风。不是经常看医生，而是他的生活比较自律，他的作息会比较怎么样？规律，所以呢，他的情绪各方面呢也会比较稳定，而且也因为他有责任心，所以很多事情他也会呢先考虑到，先做准备，不会呢临时呢就好像呢急得像那个热锅上的蚂蚁。当然就压力虽然也会有，但是呢因为他懂得安排，想得周密，所以那个压力指数就不会太高。那么神经质的人呢这个就很容易怎么样呢？很容易呢冲动，那很多事情呢可能就是临时起意，因此呢这个心理压力大了，你的身体整个神经绷紧了，你的血压高了，你的心脑血管的疾病风险增加了，你的脑中风的危险也增加了，知道吗？
你看多辛苦，自律的人呢对自己太狠了，就
管理自己。不是，万峰老师，自律的人其实不是狠，而是他有这样的一个特性，他会想得多一点，然后呢按部就班去做。你不是这样的人，所以你不要诋毁这样的人。那这是一个研究很科学性的。所以呢刚才讲的人格模型或人格特征五大类，你是哪一大类呢？那么圣经中有没有比较神经质的人，他们如何舒缓内心的情绪呢？
亲爱的天父，你是我的保护，我要头靠在你慈爱的膀臂，主我的高台，你是我的帮助。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良友电台75周年台庆每日一问
第八题，
良友电台现有3个直播节目的名称是什么？良友电台现有3个直播节目的名称是什么？
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一题，答对5题就会获得一款电台特制铃声。答题请电邮729@汉语拼音良友.net，短信13229966122，抬头请注明台庆。
哇，记住了，良友电台现在有的3个直播节目的名称是什么？哎，文慧的声音又哑了，因为骂万峰老师。
所以我本来替你开声的，怎知你这样啊？
对不起，
所以不要再听我们的节目了，那就不要再听线上今天了。我鼓励大家也不要再听空中辅导，也不要再听我们五的空间了。
哦，刚才万峰老师一连串的把3个直播节目都说出来了。
不是，我鼓励大家不要再听。
哦，不要再听什么节目了？再说一次，早上的线上今天，下午的。五的空间，晚上的空中辅导，
你说
的，好的好的，
我说不要再听而已。
所以呢，大家都知道了啊。那良友电台现有的3个直播节目名称是什么呢？好，请记住了，赶快呢把答案呢透过电邮短信告诉我们。第二款的主持人祝福电话铃声等着你啊。好，公布一下昨天的。题目，良友电台的热线号码是什么？答案
13299663222。
嗯，你答对了吗？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出埃及记第23章第24节，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点半到8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好，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文慧呢思想前思想后，我还是要向万峰老师说声对不起。
不用，你每次都是愤怒以后对不起，我不接纳了。
我不应该，
不接纳，
我不应该呢，在这个所有听众面前呢这样的说你，还骂你。
不接纳。
好，那不过有万峰老师在呢，我就觉得呢自己呢各方面都受到极大的刺激跟挑战，因为万峰老师就是反骨型啊，哎，这样的
我是平衡型。
你这样的一个反骨型的人呢，在身边呢，我们真是要求神帮助我们呢，真的更多的智慧、爱心以及耐心。不过万峰老师，你这样反骨型的人，你会不会呢，就是跟神的话呢对着干呢？因为呢，出埃及记23章24节。我们的神下了命令，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你会不会说好？你说不可、
哎、那我们不是要效法关羽那样忠义吗？
嗯，所以你看万峰老师就是反骨型的，他就是呢可能圣经讲 A 他就会想到 B 去了啊。那我们来了解这周要背的经文，出埃及记23章20到33节呢，其实记载了上帝对以色列民的不同应许，但是先决条件是以色列民呢必须透过遵行神的律法，信守与神所立的约，并且单单敬拜和侍奉独一的真神上帝啊，这样的一个应许呢就会呢实行实践成就在他们当中。那我们来看看20到23节的经文提到什么，上帝会差遣使者在以色列民前面在路上保护他们，而且还为什么 打击他们的仇敌和敌人，
还有云柱火柱嘛。
对呀、啊，就是云柱火柱嘛，一路引导他们到上帝为他们预备的地方去。不过呢，以色列民要谨慎，因为切实的听从和遵行上帝的话是他们要做的，也就是上帝会做他的，但是以色列民也要做他们应该要做的。好，来到了24到26节，那上帝应许他会做什么呢？首先
供应那个玛纳，
就是粮食啦，还有水，对不对？因为旷野需要水。还有呢，除去以色列民当中的疾病，这个很重要，因为他们是一个大群体。那么在旷野中，如果真的有一些疾病啊，或者是瘟疫产生的时候，那是很危险的，对不对？还有呢，在上帝的保护下啊，不育还有流产的事情也不会发生。
真的没有吗？在那个出埃及的年代，
你要相信上帝的话。但是我刚才也和大家一起查考经文，以色列民也要有该做的事。那为什么不育和流产的事情呢？那也就是因为这个民族神要保守啊，他们如果在旷野越走人越少怎么办呢？所以呢，让这个民族是怎么样呢？生养众多，而且呢个人可以活到呢所命定的寿数而离世。
不是说他们那一代都不能进入迦
南地吗？因为他们后来没有听上帝的话吗？
所以才之后才惩罚，现在还早，现在才出埃及记。
对，那这里为什么要特别提到寿数呢？那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在旷野，他们四周围都是敌人，他们的环境除了玛纳没有什么其他可吃的，对他们来讲啊，一定有很多的担忧。那所以呢，上帝特别的在这一方面安慰他们。到了27然后到33节呢，就表明上帝的应许赏赐地业并且定立境界。那29到30节说什么呢？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就是迦南地的人呢，从你面前撵出去，恐怕这个地成为荒凉，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我要渐渐的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了，能够承受那地为业。你看看上帝的设想多细致啊，我们的上帝多有责任心 啊
就是不再留那些动物在那里，要等他方便你居住。
对，所以最后的33节，上帝明确的提醒以色列民，如果他们侍奉迦南地上的偶像的话呢，那么他们所做的必然会成为自己的网罗，带来败亡的结果。好，今天有什么问题呢？
今天你有没有一些的偶像要从自己的生活或者心中去除去呢？
总是在每一个相约的夜晚，借电波传递遥远。
我是前来颂扬节目的主持人许金宁，感谢神带领蓝勇电台开台到现在已经有75年的时光了。我们的神能够使雨水分道，能够为雷电开路，风雨中他人看顾，黑暗中他显亮光。
与你同行在爱中，
愿神继续使用蓝勇电台传递福音真理，为神而起舞，同心来颂赞。也祝福良友电台生日快乐。
良友电台75周年台庆，
颂赞无限全能。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今天呢我们有两个祷告啊。第一个是真妹的孩子啊的店今天要开业，就是卤肉店。那另外呢就是那个天骄姊妹呢，就是发现了一些的身体的不舒服啊，
今天要检查。
对了，我们一起祷告。
好的，
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能够一起在这里祷告。我们首先纪念真妹的两个孩子，他们真的在之前真的整个家庭面对很多金钱当中的一些瓜葛，就是彼此之间因为金钱有很多的那个吵闹争执。现在他们又要开一个新的店，就是卤肉店，请你让真妹的两个儿子都能够脚踏实地，就是努力的去干。去好好去做，真的让他们的这个投资不是一时三刻的兴奋，而是长期的服务。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好经营这个食物商店的模范，无论是我们的幸福一号或者默然不语，都是很好的一个典范，用最好的服务还有最好的材料去服务他们的客户。就请你帮助我们这些经营食店的听众朋友真的能够好好去做，也保证这个食物的安全还有美味都有。我们也为这个天骄来祷告，我们知道他昨天晚上发现了小夫下面一点点，摸上去好像黄豆一样大，有个小包包还有呢是很痛今天按摩的时候也是很痛，请你医治他的身体让他可以真的去看看医生，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因为他也可能也不太方便去看医生，就请你去带领他医治他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神知道他在做什么。
想托你，当我在漂泊的日子，在你手有你的灵命，你的意念，就让我降服在你的面前，等待你最后的安排。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面对很多很多的人事物，我们常常问为什么，为什么，包括我们对自己也会问为什么，但是呢我们找不到答案。可是呢要记住，神知道他正在做什么。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我们的为什么带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好像蒙恩他可能有疑问，为什么宿舍的人都在赌博。
对了，也有弟兄姊妹呢也努力向前奔跑，也有疑问为什么教会的那个经常说一些先知性的话语，上什么第三次重天。求主帮助我们，真的面对很多挑战，但是有他保守。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